今日你接求牧师讲道的题目是智慧人生见主恩，善用智慧顺服神。我们请你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朋友早晨，主内平安。我相信在职场上工作的人都知道我在引言所说的事是什么一件事。有位员工受上司欺压，当然人有很多种，有些就是我说 EQ， 就是情绪智商，有些人比较差一点的、就必然呢跟上司会吵架啦、闹架啦，甚至是、会跟他去争辩啦，样甚至是情绪失控。咁最后大家都知道啦，跟上司驳嘴，通常嘅个后果咩啊？佢实搞你嘅，最终系俾你炒埋。咁如果系面对咁嘅情况嘅时候，即系情绪智商咧系可以系咪可以改善咧？系可以嘅啊！尤其基督徒讲我哋叫灵命成长，学习去忍耐、谦卑、温柔。咁亦都有一个人士咧，佢唔小心，佢实际上佢系咪真系唔小心？佢唔知道，佢喺开车咁啊，俾差人截停。因为他只觉得没犯错啊，你做咩停我咧？又话咩俾我告票又成咁样，咁佢又好嬲啊，同啲差人争辩，足之点咧？俾人带翻差馆咯，可能入去咩？我哋叫集差房或者咁吓。而家尤其你喺香港吓，大家都听到好多消息，咁足之咧，咁咪瞓咗差馆一晚。咁最近香港都係以香港以學生為主一啲嘅係佔領運動，反對一啲不公平嘅選舉制度。咁你都知道，大家如果係我都相信都好多人留意啊，唔多唔少都留意當中有啲即係地界自己都唔滿意嘅地方。咁同時都引起咧教會裏面咧，尤其香港嘅教會裏面好多係爭論，究竟應該係支持啊定反對啊，定係你係都去一齊去瞓街咧咁樣？本人咧，當時咧都有啲衝動嘅，因為我自己以前都做參與學運，咁啊真係想飛翻去同啲學生一齊瞓街。咁但係回心一想，自己嘅崗位係咩咧？上個月咧，葛培林牧師啊，葛培理嘅兒子咧，佢都係回應喺美國一社會裏面咧，黑人被警察欺壓，甚至咧有時候咧係射殺咗添，係嘛？好多 case 咧亦都產生好多暴亂，咁佢呼籲咧，呼籲咩咧？佢信服權柄，但系咧，俾其他嘅牧師啊、教會領袖、啲社運嘅人士咧、啲團體咧，批評佢，批評葛培林牧師，佢麻木無知。咁啊，葛福林牧師就冇乜回應。咁我作為基督徒，應該點樣根據聖經嘅教導去面對呢個世徒嘅艱險同埋社會上嘅不公義嘅情況？咁我希望喺今日都有少少亮光。上一篇嘅正道係關於傳道者去勸勉神嘅子民，我哋求神賜智慧做一個智慧人，唔好行義過分，即係唔好即係去以為自己可以行義去積德嘅意思就係、是，亦不要行惡過分，唔好以為犯少錯即明知故犯，总之翻喺主嘅面前再一次忏悔咪得咯咁样。实际上系要爱过一个敬畏神、合乎中道、平衡嘅生活，为咗系更好去侍奉神，同时又为咗神嘅子民嘅好处。喺七章十二节，传道者系佢话咩咧？智慧人，智慧啊，智慧能够保存智慧人嘅生命。而在第八章一至十四节今日的经文里面呢，就进一步解释它的原因。今日分享两点，在大纲上大家打出五马麻烦。第一点是传道者在第一至第十四节指出，一个有神所赐智慧的人能够巧然应对专制不公义而且可以令人受害的王权。而第二点，传道者在第十五至十七节指出，因为人的有限，智慧人亦难以尽释神的准则和作为，我们正确的态度是敬畏和信靠上帝。首先我们看一至十四节，这段圣经第一节是引论， 亦都是本段一至十四节一个主题，用两条修辞式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谁与智慧人呢？智慧人是有神赐智慧的人，答案当然是没有。普通人，你如果是不去求的，没有求神，有没有神智慧的人，是当然不可以去跟他比较。第二个问题是谁知道事情的解释？答案我相信是暗指以色列人的先祖约瑟，有主赐的智慧，在专制不公而且令人受害的法老王面前去解梦，因而逢凶化吉。这一段的记载在创世纪41章39节。而第二节的下半节，今天我尽量不读经文，因为时间关系，大家我麻烦Sarah 姊妹跟我进度呢，打经文，你看看经文。下半节，传道者引用以色列人熟悉的箴言15章13节。他意思就是说，智慧在智慧人的面脸上是表现，是会表现出来的。因为什么？因为上由智生，就好像我们中国人一句叫什么，上由心生一样。接下第三部分，传道者讲论智慧人应有的行事为人的表现和态度。三部分就是二至七节，第一部分二至七节，智慧人应当服从君王的权柄。第二部分八至十节，智慧人知道邪恶的人是终必恶有恶报。而第三部分十一至十四节，智慧人应是一个什么呢？应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首先我们看第一部分二至七节，指出传道者指出，就是智慧人应当是服从君王的权柄。在今天的社会上，大部分人都是喜欢叫社会适应自己的利益的需要，他不以顺服法律的规限，有些是政客，甚至希望按住自己对社会发展的想法，用社会去改变，甚至地制度上的改变去迎合他的思想。有时候出发点未必是完全为了他私利，又或者是为了崇高的理想，但面对专制不公，或者靠暴力去取得，亦都靠暴力去维持权柄的政权，你不服从的时候，你只会吃亏，甚至生命受害。传道者在劝诫神的子民，智慧人是应当服从君王的权柄。他第二节他说，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在这里你留意，他说王的命令和向神立的誓言相提并论，好奇怪。意思他实际上是想说，因为王是神在地上所容许设立的政权，地上如是无政府状态的时候是非常可怕。中东现在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生灵涂炭，基督徒被残杀。所以对于这两者我们都会顺服，唯一我们不应该遵守的时候，当王的命令和上帝的命令直接互相违背的时候，圣经讲什么？很清楚，是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但两者没有互相违背的时候，我们要服从王权。所以任何的社会的基督徒应当是守法的公民，甚至有时你的法是恶法，是有欺压的法律。第三节他说，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急躁离开很明显的意思，这个是身体的语言，是就是说对这个王不尊重。意思就是说，我们传道者劝诫我们，我们对要有一定的尊重在上的掌权者。如果我们固执行事，有些身即是我们所谓有时候叫气急败坏离开这些掌权者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于己有害，因为这些人是不讲理。因为王，这些王会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去执行这个国法王规，甚至是恶法。他的说话没办法，他就是权力。他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谁能反对他决定呢？谁敢问他，你作什么呢？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只会自找麻烦。接着第五至第七节，进一步去解释信服权柄的结果。传道者说，智慧的人去遵守命令的时候，就必然会经历 可以避免一啲嘅，可以避免一啲嘅祸患，因为佢能够辨明时候同埋定理，咩事可以做，咩事唔可以做。因此，智慧人系要懂得去把握时机，去做神所交托佢要做嘅事情。同时，智慧人能够判断环境系咪凶险。因此，智慧人能够明哲保身。嗱，呢句说话咧，我哋明哲保身通常系负面嘅，但明哲保身系可以保存自己嘅生命嘅时候，实际上系等候时机去为主所用，并唔系为咗个人嘅利益同埋安危。经文里面，传道者仲清楚用咗四个因为去解释呢个原因。因为呢个词，和合本亦都有啲翻咗出嚟，但系喺原文里面用得四次好清楚嘅。但和合本嘅圣，即系中文里面嘅意译咧，就唔系跟足一句句咁出。我尝试去咁解，去同你分析呢段经文。第一个因为喺第五节，呢个原因，因为凡事都有定时同定理。因此智慧人应该顺服神所定时定理的掌管，不要强求自己的意思和想法，但并不表示他对一切不公义的事情袖手旁观，明哲保身就算，乃是说对一些作为一个普通人不能改变的 事的时候，智慧人是会什么，会顺从，去等候时机，去更有效地去见证福音的大能。第二个因为，人若是不顺应万事，对万事不顺应神对万事的定时定理的时候，自作聪明是难免什么会吃苦和受重压。而第三个因为在第七节，人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够预先筹算，虽然我们应该有计划，因为除了神无所不知之外，谁知是没有人知道将来听日发生什么事。所以计划仍然是只是计划，是随时会根据环境和神所启示我们去更改。第四个因为是第九节，管辖人当然现在今天是讲什么，讲警察和公安，他是会加害于人的。大家睇到啦，香港而家都發生一啲嘅我哋叫有啲人佢嗌叫做黑警嘅，呢種喺專權法西斯嘅國家係會不時發生嘅，香港都發生緊喎，竟然。嗱，我本人認為咧，美國都係有唔同程度嘅法西斯嘅主義嘅情況。我唔討論一啲即係咩叫法西斯啊，大家可以去。再詳細去諗下，就即係一種好專權、用好暴力去管治嘅唔守法嘅情況。所以智慧人係應服從皇權，但我清楚知道，最終最高嘅權柄仍係喺神嘅手中。你可能對傳道者嘅勸戒有啲保留喎。牧師，你以前都講過話，這個傳道者是所羅門王嚟嘅喎，係王嚟嘅喎，所以佢有既定嘅立場，維護自己嘅利益，有利益衝突喎，係嘛？聽唔過喎，係咪？翻嚟睇睇，我睇下新約聖經點講，好唔好啊？新約聖經同埋使徒嘅例子，我哋睇睇喺馬太福音22:15-22，主耶穌講一個面對有人去挑戰佢，去陷害佢。去试探佢，咁耶稣基督就话咩？海撒归海撒，你见到个故仔啊？就一班法利赛人出嚟商议啦，当年经文咁讲咧，就话佢想用去陷害耶稣，就打发啲门徒同埋希律人党人咧，就去见耶稣，话夫子，我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嘅神嘅道，即系意思咩有手法啦我知什么人都不够殉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呢？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为什么试探我他们纳税一个上税的钱，跟着他说纳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看，耶稣说这像和者好是谁，他们说是该撒的，咁耶稣话咩啊？这样该杀的物均当归 該殺，神嘅物當該歸給神。他們聽見就稀奇，離開就走了。個意思就係話，當時好明顯，羅馬帝國政府呢個專權嘅政府係打翻嚟呢個光點，佢呢個政府咧，明顯佢一税制肯定係欺壓緊呢啲猶太人。咁仍對喺地以猶太人嘅律費都要佢哋嘅神嘅子民咩啊？佢哋有啲嘅奉獻俾咩啊？佢哋嘅聖殿嘅。咁喺當中可能有啲係互相衝突嘅，但係耶穌基督好巧妙，係咪啊？該殺嘅歸該殺，你要立咪立翻俾該殺咯。上帝要你立嘅，你咪再立俾上帝咯，係咪？清楚噶，冇違背噶。明顯係嗰啲係惡法，嗰啲税係好欺壓嘅，好唔公義，但係你都要納俾佢。個意思係咁解。但係去到馬可福音第三章六至七節，主耶穌係面對謀害嘅時候，做咩咧？有人謀害佢，佢退去海邊，退去海邊做乜嘢啊？佢仍然有工作做，佢等候十字架時間，佢唔需要即刻要去死嘅。我知道上帝要佢去受死啊，受苦，但係佢未係時間。呢度经文话，法利赛人出去同希律一党嘅人商议，怎样去可以除灭耶稣？耶稣和门徒就咩啊？去海边去，有许多人跟从加利利跟随他。去到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节，主耶稣去教导我哋：宁巧像蛇，信量似鸽子。佢咁讲，耶稣话：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信量似鸽子。你仍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就是这些掌权的人，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这个是耶稣去提醒我们，是不是发生啊？真的发生的。在新约里面，在使徒行传里面，很清楚呢啲情況應驗地發生喺佢嘅門徒身上，彼得同埋約翰俾人捉，跟住喺第四章喺《使徒行傳》第五章，彼得同埋嗰啲門徒俾人捉拿，亦都俾人打。第六章、第七章係提過咩啊？使提反俾咩啊？佢講福音嘅時候，俾人咩啊？用石頭打死殉道。所以我哋如点样去平衡我哋嗰个合乎中道去应对呢啲世徒嘅艰险同埋呢啲唔公义嘅社会呢？耶稣同传道者都异口同声：你们要咩呀？耶稣讲话：你要灵巧像蛇，信量似鸽子。我哋基督徒而家喺呢个世界里面，就好似羊进入狼群里面啦。呢个系好清楚。而传道者就话：你要善用智慧 ，be wise。好，第二部分，第八节第十节，传道者去告诉我们，智慧人是知道邪恶的人一定是恶有恶报。我们听过很清一个说话，我们中国人成日讲的，简直是即是耳熟能详的，就是恶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时不报咩呢？时辰未到，我耳熟能详啊。但是当我亲眼看见周围发生一些不幸的时候，因果颠倒的时候的事情的时候，我开始怀疑这个说话真确性，是不是？弟兄姊妹，这句说话是真的，但人的眼光都是短视，未必有耐性去等候看见这些报应的来到。所以智慧人是藉着什么心态才能够安分守己，顺应王命，明明知恶行善，最终是为主所用呢？传道者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三部分这样告诉我们，第十一至十四节，智慧人在一个日光，应该有一个日光之上永恒的角度去等候，去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敬畏神的人是清楚知道，不单止将来要发生的事我们不知道，同时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掌控，不单止将来我们不能够掌控现在的事情。传道者在第八节就举出一节里面举出四个例子。第一，人能够把自然界掌控。这里第一节他会说什么？用生，他讲生命是重复了。有少留意这段经文，你如果看的时候，好像重重复复，实际上是翻译上有些不同的取向。 如果在希伯来文的原文呢，那个生命和风 Wrath 所谓吹气呢是同一个字的。OK， 咁如果你将呢个喺第一段第一上半节嗰阵时候，将话呢个生命一字解释风嘅时候，你就明啦。呢个风一字先嘛，你唔能够掌控风啊，个意思明唔明白？即系你唔能够掌控自然界啦。过去几个星期大风落雨就知道啦，系咪？咁嘅意思啦。第二个部分就系你唔能够将生命留住。OK， 即系意思就系话我大学毕业到而家，好似眨下眼就过咗啦。我都唔系好，即系未好接受我而家就系花甲嘅。有人通自啲字啲就话要花甲老翁，到时叫我阿伯咧，咁我真系稳啦。就系所以今朝几大都想去染染发先翻嚟，真噶真系六点半起身咧。但是呢我有尊重一些不染的，即是好像刘先生好看啊，我在白的，你不要染啊，你染了不要那么漂亮，不要看啊，不要那么漂亮。OK， 这个自己选择不要紧， Elson 都染了，看到你不要笑，他是不肯不认老的，都是虽然老衬来的，不要紧。第三方面，人能够避免死亡的意思就是人一出世就没有权柄去掌管自己的死期。下一次讲到讲呢部分，死亡就好似一场已经开始嘅战争，冇人能够避免参战。善人能够避免，更且恶人都唔可以避免。邪恶嘅意思就系邪恶都唔能够救嗰啲好行邪恶嘅人。你几邪恶你都要死。所以佢嗱啲嗰啲行邪恶专制统治者。他行事不仁不义，最终人民会起来反抗的暴政，最终是会国运不长。罗马帝国是这样，巴比伦帝国是这样，上帝兴起罗马政权，兴起巴比伦政权，这些是不是专制不公义的？同样的，但他是使用这些政权是什么？去教训教导以色列人，但都是什么？都是会灭亡。包括而家所谓大家自己讲紧一啲嘅专制不公义嘅政权啊，容许我唔一天唔讲得咁白，因为咧呢啲嘅啲道咧上晒网。如果呢啲我讲得太白咧，我就冇办法去一啲地方啊，你明白吗 ？OK， 大家执生吓。OK， 都系要宁巧像蛇啊，系嘛？但系点解仍然有啲人唔认为神呢？因为他只有日光之下短视的角度。第一方面，邪恶人虽然最终我有恶报，罪已经定了的了 ,ok? 罪已经定了，但明正仲未行刑。所以他几咩满心呢就仍然可以胡作妄为。他都忘记上帝始终是掌权，终有一日他死后来到上帝的审判台前，他是后悔莫及的。第二，人虽然不断作恶，系好奇怪，有啲人不断作恶嘅，但系虽享长寿。但系呢度传道者好清楚啊，只有敬畏神嘅人先能够永享福乐。系表面系啊，义人、恶人都一样会死，甚至有啲会早死，义人早死，好似个遭遇一样，甚至有啲反差。但并表唔表示系真正一样嘅。纵使嗰啲行恶嘅人反而长寿，但长寿不一定系福气。因为他连日对比永恒好像影儿的虚幻，明白吗？我记得有个事实，就是我记得我大学毕业1978、79年的时候，我那时去在大学的时候去参加叫以前有个叫四国大学比赛的，我们去吉隆坡，有新加坡、吉隆坡大学、香港大学和哪个，还有不记得哪间大学了。那就当时呢就有一个叫我叫姓何的赌王，现在讲哪个了，嗰阵时50几岁，佢我而家系几廿几岁。嗰阵时50几岁，我第一次见佢嘅真人，哇，风度翩翩50几岁，啊，有钱有权有名有利，哇，巴闭！嗰阵时系我偶像咁滞，啊，又老婆又多，啊，咁今日眨下眼啫嘛，系嘛？我又50几岁，佢而家几岁？90几岁，而家佢点咧？坐轮椅啊！有一句说话，大家知道咩啊？讲个咩啊？唔做媒人咩话？三代好啊嘛！如果唔做咩王咩？ 你想象下佢十代好唔好啊？想象下，做赌场嘅人咧，害死几多人？你知唔知道？令几多家庭破碎？系咪作恶啊？今早讲第二点啦，讲第二点，我今日要第二点嘅第二部分，大纲第二第二部分，同大家分享就系、是、心之智慧难以尽释恩主嘅准则同埋作为。传道者话俾我哋听，我哋当怎点样去过一个如飞而去嘅人生？系诗篇讲嘅呢句说话啊！如果唔好系执行执下手，即系口水尾嘅啫。如飞而去嘅啫，点样先能够有一个真正快乐嘅生命呢？传道者喺第十五节佢话：我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嘅筵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啊，传道者喺度再次将我哋嘅注意力啊，佢好来来去去噶。之前咧同佢讲日光之下，而家佢话：唔好啊，要睇翻日光之上。而家再翻翻日光之下，好踏实噶。再次去面对一个好人实际嘅人生问题，点样先有一个快乐嘅生命？他的意思就是说，神所赐的年人里面能够享受劳碌的果实，这个是神的恩典，这个就能够有快乐了。有些人有一句话就是说，一个人能够做他喜欢做的就是自由人。有他喜欢做他做所做的事的时候，他可以做他做喜欢做的事呢，才是一个快乐的人。这个说话我同意，都是圣经呢、这个同系好接近嘅讲法。神希望我哋能够享受每一日充实、自由、快乐嘅生活。咁咩叫自由、快乐嘅生快乐嘅生活咧？我自己有个见证咧，过去两个月我就忙到飞起啦，真系，系咪？公司都两忙，点解我又要执屋？又要搬屋，你知道由一间屋啊，以前养三个细路嘅屋，而家搬去 downsize， 搬去拣间 apartment， 啊，你谂下，吓边个搬屋噶？你知道有嗰种难处啊嘛，系嘛？咁啊，呢个两月大家知道詹姆斯病咗，咁啊教会即系大小嘅事情咧，都要有时要兼顾有啲突发嘅嘢，系嘛？大家聽過以前咧，牧者都講過啦，有啲嘢你見唔到我做嘅嘢啊，寫下 reference letter 啊，有啲人要輔導啊，呢啲嗰啲唔講唔話得俾你知噶嘛，好似係咪？咁啊，但係咧，咁啊，但係感恩嘅就係自從知道阿牧師啊，即牧師病重，我有啲嘅調整，我將啲嘢盡量簡化，調整一啲自己嘅計劃。咁啊忙嘅，但系咧呢样嘢我愿意做嘅，我自己选择做，唔系人逼我嘅，系嘛？但系做完每日都几攰嘅吓，虽然又执翻啲人得，实际上我而家为做嗰样嘢系为咗咩啊？为咗上帝，为咗教会，为咗自己嘅家庭，自己嘅家庭都系侍奉嚟嘅喎，记唔记得？你千祈唔好你唔好忘记自己嘅家庭，你嘅亲人，你都系你嘅侍奉嘅对象。OK。单差事都是为了更轻省自己的生命和为了家庭。如果你真的现在我又病重的时候，我怎样搞定屋企的事呢？是不是有个计划，但是有些调整，有些要调整。所以每天我好睡，这两个月是最好睡的时间，因为我根本知道自己做什么。好累啊，回到家道理咪就睡着了，大家都睡的。所以这个就叫平安和喜乐。通常我但同样我是会是心里面都记挂住詹牧师。但我都不想太多将来的事情，是吗？一天阴雾里咩话一天当。所以在应用方面，大家弟兄姐妹，我们是面对这次生命的挑战，我们面对一些牧者患重病在难养当中的时候，我哋学习咩咧？当然啦，我哋要祷告，学习祷告，更多嘅祷告。所以杨牧师，我同佢倾嗰阵时候，我哋就决定，我哋搞一个课程喺九点钟，与神同在，直祷告去学习，学习啲弟兄姊妹话唔熟悉点样去祷告嘅时候咧，点样去学习祷告，帮助佢操练祷告。第二方面，我哋生命需要调整。有些事先后次序，有些 priority， 你自己私人嘅慣可以改嘅，明嘛？可以改嘅。亦都教會領袖方面，我哋都覺得需要。另一方面，我亦都要堅守崗位，甚至去調教自己嘅生命同埋工作嘅時候咧，咩啊？唔單止堅守崗位，可以再每人行多一步，行多一步。教會唔單止係後退，我哋會向前，係咪？傳道者喺描述日光之下去睇人生嘅時候，我哋睇佢睇見日光之下，原來同都係一樣嘅。喺第16-17節，佢話：我專心求智慧，要按世上所作嘅事。但係佢有啲人直情係為咗呢啲事瞓唔到覺。佢話點解瞓唔到覺咧？等間再講少少，我就看明神一切嘅所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作嘅事，但攀藤費多少力去尋查，都查不出來。就是智慧，誰想知道也是查不出來。傳道者清楚明白，佢係雖然有限，佢仍然專心去求神賜智慧，以智慧去查看世上一所作一切嘅事，所以。他有反省，他醒覺，他看見他什麼事情有什麼問題呢？問題就是很多人勞勞碌碌地生活，世上很勞苦，有些人晝夜不睡不合眼，即是睡不著啦，夜晚為了什麼呢？就是為了什麼去追求自己的東西，短暫的東西咯。這個就是他好深的反省，這個就叫虛空，又短暫又搲不住。從道者更發現一樣嘢，就係、是、神一切嘅作為何其奧秘難測，就是叫人揾點去揾喺揾來揾去喺日光之下，神所做事嘅準則，佢就冇辦法知道。無論佢花幾多氣力、幾多嘅時間，傳道者作為一個智者，作為一個智慧人，佢心知道，佢雖然喺日光之下睇唔透上帝容許喺第14節。所謂叫逆反律，因果報應顛倒的不公平的現象，但日光之上仍然有神自己的準則和作為，只是我們看不透而已。所以明顯就是智慧可以讓我們醒覺世事的虛空，智慧可以讓我們在考驗應對世途的艱險和不公，但智慧仍然有所不能，因为智慧不是一个纯理智的概念，但这个智慧是讲我们基督徒所求神所赐的智慧，它是包含了信靠恩慈，而且奥妙难测上帝的掌权和计划。作为有智慧的基督徒，因此我们要谦卑顺服，承认自己的限制，承认我们不能够明白生命的种种的奥秘，也都不能够解答所有的问题。在这个日光之下的世界，二人受苦，忠心侍奉的詹姆斯去面对生命 的冲击，这个始终是属于奥秘。我们要时常去思想，掌管生命掌管万事的上帝始终是慈爱，他始终是有美善的作为，传道者是一个有经历的智者，然而他亦都没有足够的经验和智慧去看通看透天下万事，包括反常和不公义的事情。圣经的其他的作者怎么讲这一方面？以赛亚书55章8-9節，耶和华他这样去复述上帝的说话。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既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1章34節，他这样感叹：心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 虽然生命里面有很多的奥秘，但神仍然是可信，因为神拥有真正无穷的智慧。我们正确的态度就是敬畏和信靠。圣经在新旧约这一方面教导都是一致。所以总结，我们应当 求主赐智慧聪明，去考验去面对这个世界的艰险和不公。我们慎思明辨，主变不惊，更且不要自夸能全然看透万事，去学习去纵然不明白的情况之下，仍然能够信靠信服这位上帝，敬虔度日。因为我们知道智慧的人生是一个信心的生活，我们相信的上帝是一位慈爱、公义、信实、全能、全知、美善的主宰。刚才我不是去顺口往每一个他的属性，我们都要深信。如果不是的时候，你的信心是会有不足的。我相信这个上帝，我再讲一次，是慈爱、公义、信实、全能、全知、美善的主宰。我仍然去跟从他。我仍然相信他。你愿意跟从他吗？你愿意相信他吗？低头同心祷告。天父，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再一次谦卑俯伏在你面前，求主的怜悯来帮助，在刻我们纪念主你自己终生的仆人，求主的怜悯和恩典与他同在，也都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仍然有一个信靠的心，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去跟随主，祈祷交托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